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到美国，表示将继续争取对叙利亚武装行动的支持。星期五，美国等11个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并支持美国的努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奥巴马表示反对对叙利亚动武。北京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没有公开的报道讲话中说，那些敢于上网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一小撮反动分子，并要严肃打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中国加强言论自由管制令人担忧。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为您报告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3天的海外之行之后，于星期五晚回到了美国。奥巴马此行拜访了瑞典和俄罗斯，他在当地争取国际社会对于向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在俄罗斯的彼得堡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奥巴马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进行了双边的会谈。他获得了法国、土耳其和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支持，但俄罗斯总统坚决反对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袭击。回到华盛顿之后，奥巴马将于星期二向美国人民进行电视演说，说明他要对大马士革进行的军事袭击。奥巴马争论道，阿萨德政府违反国际禁令，并且对叙利亚人民进行可怕的谋杀，而这种罪行是不可视若无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对叙利亚人民的化学武器袭击就是直接打击人类尊严，是对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奥巴马在星期六发表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这就是他请求国会表决授权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原因。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地面部队不会介入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他说，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是有限度的，目的是阻止叙利亚政府再次对本国人民使用毒气，并削弱叙利亚这样做的能力。美国西部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巴拉索代表本党回应奥巴马讲话时，抱怨评价保健法又称奥巴马医改的成本高。作为医生的巴拉索参议员呼吁废除这项新的保健法，他说，事实已经证明这项法律不受欢迎，不可行，不而且承担不起。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同欧盟国家外长举行非正式磋商。立陶宛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克里的外交同行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发生分歧，其中大部分敦促美国在联合国有关叙利亚使用化武报告出来前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上述有关会谈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20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举行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圣彼得堡期间同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奥巴马获得了一些国家人的支持，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坚决反对任何打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的行动。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美国等11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的间歇就叙利亚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责叙利亚政权要为上个月发生的导致大批男女老少丧生的化学武器袭击负责，并表示必须对此做出强烈回应，不能坐等安理会无休无止的失败的程序，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十一国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8月21号发生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声明说，证据清楚指明叙利亚政府要为袭击负责，这是该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声明说，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一严重违反世界准则和良知的行为作出强烈回应，以此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这类暴行永远也不能重演，那些犯下了这些罪行的人必须被追究。声明说，签署声明的各国一向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决议，但是认识到过去2年半来安理会一直处在瘫痪状态。声明说，世界不能等待无休止的失败程序，这只能导致叙利亚国内苦难和地区动荡的加剧。我们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加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努力。不过这份声明没有明文使用军事回应或军事打击这类字眼。联合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叙利亚境内所有各方的所有践踏人权行为，并重申寻求和平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声明说，我们致力于最终结果将是一个统一的、包容性的和民主的叙利亚的政治解决方案。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土耳其、英国以及美国。声明最后表示，签字的欧洲各国将继续努力推动达成欧洲的共同立场。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总统奥朗德积极支持打击叙利亚，但是曾经力主严惩阿萨德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对动武说不之后，已经决定不参加军事行动。德国政府排除了参加军事行动的可能，也没有签署这项联合声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正在就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美国国会复会后预计很快可能就叙利亚军事行动决议进行表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会晤时，叙利亚问题并不是他们会谈的重点。白宫副安全顾问本·罗德斯解释说，中国虽然不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对叙利亚采取行动，不过在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上，俄罗斯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于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也非常令外界关注。但是人们注意到，相对于美国政府官员对于俄罗斯的批评，他们很少提到中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斯指责俄罗斯挟持了联合国安理会。
其实面对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准则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俄罗斯继续阻碍联合国安理会推卸国际责任，包括作为化学武器公约签署国的责任。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听证上，前来作证的克里国务卿等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很少提到中国。不过在参议院的听证上，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尤道尔反对美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他说，美国不应该放弃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
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向俄罗斯施压，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向中国施压。
但是克里国务卿并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中国的立场问题。中国虽然谴责了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但是中国反对单边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单边军事行动有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将使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也会使中东地区陷入更多的动荡。
有美中关系专家分析说，美国区别对待俄罗斯与中国，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俄关系已经不是主要的关系，而美国必须与中国保持接触。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时向奥巴马当面表示反对对叙利亚采取武力行动。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晤奥巴马时，中方的原则是表示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是唯一的出路，而动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希望有关国家三思而后行。国际社会应该致力于尽快推动召开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开启政治过渡进程。奥巴马则表达美国的原则立场，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就此议题保持沟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态度。在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援引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段没有公开的报道的讲话中，把敢于上网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为属于敌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说要严肃打击。有分析指出，这一波类似当年反右斗争的打击网络言论自由运动是习近平主导的，露出了他的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8月19号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数百名中共宣传官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位接掌中共党政军大权不到一年的红二代领导人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在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上做了详细报道，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他当时在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发言时，插话说的一段类似文革大批判语气的话语，却没有公开发表。资深媒体人、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日前在推特上披露，当时习近平插了一句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美国之音记者9月5号致电高瑜求证习近平这段话的可靠性时得知，上述习近平的话有一个内部版本正在一定级别的官员当中传达。高瑜表示，这段话的来源如果不可靠，他不会在网上披露。他接着指出，近期中国各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反应完全印证了习近平所讲的要严肃打击的真实性。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819讲话精神之际，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纷纷表态跟进，声称要斗争，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一时间，各地公安以制止网络谣言为名，大规模抓捕曾批评或讽刺政府的知名网友和普通网民，包括涉嫌在北京家中嫖娼的所谓大 V 薛蛮子。高瑜认为，中共当局这次亮剑实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倡导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
讲普世价值的，讲那个讲宪政民主的，主要是对这些知识分子啊、进行认为他们是造谣污蔑，还有一些对他往左转吧进行了一些批评的。
事实上，中共中央5月中旬下达到县团级的所谓7不讲不公开指令已经发出了清楚的信号。首先，由中国学者张雪中在网上透露的7不讲内容包括，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和不要讲司法独立。当时由于这些条条框框跟习近平本人公开宣称的一些说法相左，外界一时间不能确信这些内部指令是否反映中共新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张雪中已经被华东师范大学停止教学任务下岗。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评论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从习近平把推崇普世价值的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毛式斗争方法来看，这位红二代领导人露出了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所以呢，很多人曾经怀疑，就是说反宪法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背着他的，或者说是不是刘云山弄的，是吧？这个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统一嘛，都认为他既然就讲这么讲了，怎么又能这么讲呢？但是现在很清楚了嘛，现在知道这个反宪，这个反普世价值、反新闻自由、反公民社会，就是从他这来的嘛。
习近平上台后，却曾说了一些遵守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有关政治体制的话。不过今年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反宪政和挺宪政的激烈争论，红旗文稿等官方刊物成为登出反宪政文章的主要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连续发文高调批判宪政，但是反宪政的主要论点遭到挺宪政学者的有力反驳，并受到众多网民的鄙视唾弃。陈子明认为，习近平和刘云山等中共高层对庞大的中国网民群体的觉醒深感恐慌，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网络言论自由，也顾不得他们所坚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他们这批人现在对于网络上的形势，他们不能容忍了，因为他们别的他们还能把控得好，电视台啊、报纸啊，但是网络他现在控制不住了，他着急了。一个是他着急，本人着急，一个是下面告急，下面纷纷告急，就是说特别是这个五月份八月份这两个媒体的反宪政攻势起来以后，遭到如此强烈的这个抵制和这个冷嘲热讽和反击啊，这个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着急了。
就在八月十九号，习近平对中国各地宣传官员说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的当天，知名网友秦志辉、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四人被警方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逮捕。二十三号，网上粉丝超过1000万的网络大 V 薛蛮子，本名薛碧群，美籍华人，在北京住所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名行政拘留。短短几天内，中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被抓捕的人数以千计。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高调播出有关大 V 薛蛮子涉嫌嫖娼被抓的电视报道。专栏作家高宇表示，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人和大兴文字狱的噩梦，
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啊，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对右派的了，啊，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把敢于表达独立见解的公知定为反动知识分子，直接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抓捕的举动，超过了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
他沿袭毛泽东在57年的宣传工艺会议上讲话的那种精神，就开始给知识分子定调子、扣帽子了嘛？那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嘛，这很清楚吧？他们利用网络，因为不是说他们不想利用别的。你比如说，他只要给你定了反动知识分子，你利用网络他也要反你，你利用媒体他也要反你，是吧？你上街举牌，他也认为你，那就是形式问题了。只不过，但是他关键是他给你进行敌我定性，这个是最关键的。
尽管习近平在公开发表的同一篇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但陈子明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要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行，而是参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模式，打击异议人士，监控网络言论。陈子明最近写道，在习近平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陈子明表示，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这位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在微博中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 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中国官员加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家属、朋友、辩护律师的压制和骚扰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这显示中国对和平表达言论的容忍度降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近几个月来，中国逮捕些著名活动人士，并且似乎发动全国扫荡散播谣言的运动，此举被批评为对因特网与言论自由的前所未有攻击。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说，这是一个令美国关切的趋势。他说
We certainly share a great degree of concern with the trend that we have observed in terms of increased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of lawyers, of citizens seeking to peacefully express their views.
我们当然非常关切，我们观察到这种趋势，中国加强对和平表达言论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与公民的压制，包括许志勇、郭飞雄等人的案例，再说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表达言论的异议人士的容忍度降低。
美中在七月底举行人权对话之后，将在十一月举行美中法理专家对话。美国官员说，中国地方官员对维权律师进行骚扰预计将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新闻报道指出，一些中国维权律师在办案的时候遭到警察恐吓或者殴打，例如北京律师李方平。此外，有消息说，活动人士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召集人杭州律师王成星期五被当局抓走。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表示，压制维权律师并不符合国际规范，他说
Absolutely. This is a very worrying trend for the U.S. government, but I think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The harassment of lawyers, the harassment of ordinary citizens seeking to improve society and bring about peaceful change.
当然，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是对美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人民来说也都是一样。对希望改进社会、寻求和平改变的维权律师和一般公民进行骚扰，令人关切。这种打压并不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许多时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律。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根据白宫新闻稿，美中元首讨论了叙利亚、朝鲜、全球经济、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等议题，其中并不包括人权问题。相较于其他的议题，美国在推动人权议题上对中国有什么筹码？对此，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表示，人权是美中交往的重要议题之一，并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困难的议题就不谈，不能说它是限于一年一次的对话。美中对于人权问题的讨论持续进行，双方对此的讨论不见得是谈判，而是持续的交往与对话。七月三十到三十一号，美中第十八轮人权对话在昆明举行，美方由泽雅代理驻青率领，中方由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司长李军华率领。美方代表团还包括来自白宫、国家安全幕僚、法务部、环境保护署以及国务院的代表。双方在对话当中讨论了法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和其他人权问题。美国代表团之后访问北京，与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维权律师被传唤的事件。杭州律师王成9月6号被警方传唤约11个小时，被指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最后到当天晚上被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维权律师被传唤的事件。 曾在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捕后成立立法后援团的律师王成，周五上午11:30在微博上说他被杭州当局传唤，指涉嫌颠覆罪。王成直到晚上10:00才被释放。王成周六对美国之音说，他星期五早上正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几个警察找上门要求跟他谈话，说是国保的意思。其后国保和派出所的警察跟他一同去了派出所，让他吃完午饭后在12:30开始做笔录。王成说，国保问及去年他派发公民徽章，今年年初参加宪法研讨会等宣传宪法和教育公民权利的活动。王成说，
很大程度上他们可能还是认为跟那个所谓的就是这个发放这个公民徽章跟公民文化衫这些事情有关，同时他们可能认为是说所谓的是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公民在有可能，他们的理解是说有可能有人想成立组织之类的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忌讳比较忌惮这种事情，但事实上这个事情也根本不存在，没有人据我所知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人说过要成立所谓什么样的组织，他们可能主要是在恐惧这个问题，担心这个问题。
王成在今年4月26日被杭州警方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做传唤理由，把他的电脑和4个公民徽章搜走。公民徽章是由发起新公民运动的法律学者史之勇等人制作，目的是倡导公民了解公民权利。许志勇目前还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一直关注王成被传唤事件的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认为，当局是在给王成施加压力，因为在过去的1年期间，即使对他进行传唤，他还是一直参与公益行动。加上加入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对当局进行法律监督，不排除会有来自更高的指令要对他施加压力。支援郭飞雄法律后援团的另外一名律师郑恩崇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表示，他在9月4日也曾被上海警方传唤11小时，然后被禁止出门。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中国的经济消息。中国经济的减缓表明，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快要走到尽头了。那么，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1978年三中全会那样，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三中全会上推出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年初，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急剧降温，甚至出现硬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出现放缓，但是在近期内不会出现硬着陆，而且仍然能够保持7.5%的年增长率。不过，该组织亚太局副局长洛德劳威尔认为，中国经济的风险和脆弱性尽管是可控的，但是风险正在日益加大。
当我们审视中国经济时，有三大风险非常突出：金融业、地方政府财政和房地产。
这位专家说，这三大风险凸显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即这种增长仍然是基于大量的资本累积以及信贷融资推动的投资。他认为，这种增长模式即将走到尽头，而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采取果断的新一轮改革措施。他认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是否有付出必要的代价的政治意愿，在今年秋天召开的第18届三中全会上推出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呢？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目前基本上持观望态度。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说，人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高的期望，甚至把它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相提并论。但是他认为，目前还很难知道。
我想说的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言辞比过去更加有力。这从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对媒体讲话时就开始了。但是，言辞与行动是两回事儿。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重要会议会有一些标记，从中可以判断有关改革的言辞是不是认真的。
一直到最近都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的经济金融特使杜大伟认为，进入人们对这次会议有很高的期待，中国领导人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我认为他们会宣布一些听起来不错的东西，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可能不会有很多的细节。
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多年的这位经济学家也认为，需要至少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看出来他们到底会不会动真格。而且美国财政部官员、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盖宝德则有不同看法。
今后六个月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但是在今后一年，我认为我们会看到今年秋天所做出的政策决定，它会涉及都市化、户口制度等一系列投资密集型的项目出台，并再次刺激经济的增长。
这位一向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届时出台的改革措施不仅不会是激进的，而且也不应该是激进的，否则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金融领域尤其是企业层面还没有做好自由化的准备。 VOA 卫视丽雅、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的信贷猛增，导致中国的负债水平大幅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界越来越担忧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可能失控，并引发严重的危机。美国之音有关中国债务问题做了系列报道，今天呢，为您播出这一报道的第三集。
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人们似乎还没有同样意识到中国企业的负债要比地方政府债务更为严重。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 124%， 比过去五年上升了 30%， 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四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了。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 GDP 的50%到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4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是个艰巨的挑战，企业债务也是个艰巨的挑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 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买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家庭债务状况，请您继续关注。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洲和美国在华商会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都表示，外国公司觉得他们不公平地受到中国政府有关腐败和价格操纵的调查。这两家机构还敦促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创造更加自由的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当局最近针对外国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腐败和反垄断调查，让外国公司感到忐忑不安。中国欧盟商会星期四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在中国政府所展开的，他们不公平地被单挑出来。该商会主席大卫·库奇诺在该机构公布年度报告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公司认为对他们的指控得到政府控制的媒体更为显著的报道。中美商会星期四报告称，不正规的管制已催生了市场障碍，并阻碍了市场扩张。欧美商会都表示，差别化的政策对中国公司有利而不利于外资公司。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增长。受到中国政府反腐败调查的最大外国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商之一，总部设在英国的葛兰素史克。该公司多名高管和几十名工作人员已经被中国公安机关拘押。与此同时，中国卫生部门因为贿赂职称而对法国制药商赛诺菲展开调查。中国当局还查视了丹麦、英国、美国和比利时等国医药公司经营的厂家。欧盟商会医药行业负责人说，这些调查针对的只是外国公司，包括那些拥有最严格标准作业程序的公司。最近，美国、法国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的奶粉厂商因为价格操纵和反竞争做法而受到中国当局上亿美元的罚款。中国媒体最近援引中国发改委一位发言人的话说，该机构将对石油、电讯、汽车和银行业可能存在的反垄断行为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对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作出回应。
我们欢迎外国投资者到中国这块热土上来投资，我们将不断地完善中国的投资环境，继续优化公共服务与管理，不断地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稳定、透明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他还呼吁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期间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再次提高反恐体制的级别，将原来的国家反恐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由公安部部长担任组长。与此同时，中国记协举办新闻沙龙，邀请中国的反恐专家和驻京外媒记者交流。专家称，新疆东突势力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恐怖威胁。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8月29号在北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就国际反恐形势及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这一主题与中外媒体记者和外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进行了交流，并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反恐政策有关的问题。中国最近将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李伟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反恐进入了新的阶段，便于更好地调动国家级资源，加强重点地区的反恐工作。李伟在记者沙龙上分析说， 当前国际恐怖分子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成多元化趋势，网络逐渐成为恐怖分子利用的工具和平台。李伟称，对中国来说，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分裂势力和恐怖威胁。
我们国家新疆地区所面临的这种恐怖的威胁的形态呢，上与境外的东突势力的联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海外人权组织以及外媒在报道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时，会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角度加以分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否认新疆和西藏的暴力冲突和中国的民族政策有关，并称中国是依法反恐，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我们研究恐怖主义问题呢，像我个人定性呢，像314可以典型的定性为呢是恐怖袭击事件。藏独的势力中，那么有一两个组织呢是非常激进的，那包括藏青会，也包括呢943呢，新疆反恐算是依法反恐，反恐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呢新疆普通民众的人身安全。大家说呢，我们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我们少数民族政策出了问题？我个人认为呢，迄今为止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中国作家王立雄表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片面强调经济援助，忽略了宗教因素，当局大量投资基础设施，但当地少数民族受益甚少。
政府对西藏的这些投资和这些这个经济上的输入，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被在西藏本身的这个稳定集团和稳定力量用于这方面的，真正的用于普通的老百姓的成分要远远少于这个，就是用于他的这个体制内的这种需要的消耗。这一点就是公文报告里其实有很多说到了这一点。这个藏人也有这样来讲的，就是说不要说修一条铁路，你就是把我们家家都通上铁路，如果是我们同意的，我们都会赞成。问题就在于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啊，你就把铁路修过来了，然后就说给我们送来了幸福，是一条幸福路，这样对藏人的说服力是完全是不够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像现在在那个拉萨啊，在西藏啊所搞的各种各样的建设，各种各样的援藏项目，那就像你说的宾馆啊，什么酒店啊，什么大会堂啊，或者什么体育馆啊，或者是公路桥梁，包括这些铁路，最主要的利用者是什么人啊？是军队，是维稳力量，是党政机关，是外来的旅游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去显示国家主权和国家的这种意志的这种活动。而对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在中间能用多少啊？也许铁路他们可以坐上来，方便于他们上五台山来朝佛，但这对于他们那个本身来讲，是只占他们生活内容的很小很小的成分。所以主要来讲，这些投入并不是说完全是给藏人的一种这个带来实惠的项目。
最近新疆和西藏地区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暴力活动的增加，和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的阶段同步，似乎印证了王立雄的观察。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呈现出的多元性，并非简单的。是记者东方，北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报道，前中国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涉嫌受贿，在北京被起诉，而他在洛杉矶拥有一栋豪宅曝光，可能是反腐调查的线索之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57岁的前中国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涉嫌贪腐的案件，在调查两年多后，北京的法院星期二指控他从2000年到2011年涉入13起受贿案，将他正式起诉。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张曙光受贿金额高达4700多万人民币，涉嫌接受争取高铁合同的承包商的贿赂。官媒报道说，张曙光受贿后让包商以高价向政府报账，包括一个水龙头要价2000美元。今年6月，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因为受贿罪而被判处死缓。张曙光前年被罢官，他的案件在中国广为人知，因为他是所谓的裸官的代表人物。裸官指的是官员在海外购买房产安置家人，自己留在国内挣钱，随时可以脱身。张曙光11年前和妻子在洛杉矶县郊区的胡桃市买下一栋84万美元的住宅，而他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据说才365美元。据洛杉矶时报的消息，张曙光的妻子和女儿那是住在那儿。根据洛杉矶县政府的公开档案，张曙光和妻子位于胡桃市的住房有5个卧室和5个浴室，建筑面积380平方米，地大将近2600平方米。2011年的地产税超过13000美元，去年估计的市价为112万美元。张曙光前年东窗事发之际，据说已经把房屋所有权转移到妻子名下。这栋豪宅星期三傍晚时分虽有灯火，但并没有看到人进出。前斯坦福大学客座法律教授梁福林表示，外国官员包括中国、台湾、菲律宾、伊朗等等，在美国置产根本不稀奇。他说，
一般来讲，你外国人投机在美国，没有人管你钱的来源的。你是外国人买房子呢，除了这个税务的方面他要管制你的话呢，根本你用什么名字去买呢，没有人管你的。
如果张曙光的受贿案件判决确定属实，中国并不一定可以取得他在美国的产业。梁福林表示，美国公司或者是外国公司在美国的股市上市的话，他必须接受美国的反腐败法的管制，但张曙光的情况并不适用。梁福林指出，
外国人没有跟美国任何的商业官司，只是购买物业的话呢，是美国不可以管的。
梁福林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要把张曙光在美国的房产充公，必须通过美国的法律程序。梁福林说，
中国政府要成功的要充公他的物业，因为他中国犯了罪的话呢，也不是这么简单。他在美国的法庭呢，要证明他给他的审讯跟法律的程序要求的水平是跟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同样的标准。
他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向美国法庭申请一个要求充公的命令，获得同意后才可以冻结被告名下的资产，包括房地产、证券和现金，转移到中国政府名下。不过张曙光也可以向美国法院提出抗辩。梁福林说，
要是美国的法庭认为他受到中国政府的待遇呢是不合乎美国司法标准的话呢，他也不需要充公他在海外的物业。
就在张曙光被提起公诉的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调查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雇佣中国高官子女的行为。张曙光的女儿张茜茜受雇于摩根大通，她的雇主是否有所谓的腐败企图，利用雇员打通关节非法获利，是委员会调查的重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夫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移民改革的前景如何，很可能取决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是否同意为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成为美国公民的通道。全面移民改革法案面临什么反对意见？如果改革努力失败，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移民改革的支持者多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向国会议员施加压力。反对者组织的活动比较少，规模也比较小，比如在维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了这个活动。坚决反对让非法移民有可能成为公民的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金在集会上说，
如果我们奖励违法者，就会出现更多的违法者，他们是自己来的，但如果这里没有机会，如果我们消除了工作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完善边界管理，很多人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次集会地点就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的选区附近，他和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将决定众议院最终是否要就一项改革计划投票。
如果移民改革通不过，遭指责的将是共和党人。
共和党政策专家菲赫里说，共和党可能会招致美国增长最快的人群拉美裔的愤怒。
如果共和党人疏离了这部分选民，就会有大麻烦，因为这部分选民将持续不断地投票反对他们。
201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只赢得不到30%的拉美裔选民的支持。
Go home or go to jail！
移民权益活动人士萨拉斯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对移民改革的立场。
共和党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投他们的票，不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
拉美裔研究员马克·洛贝兹证实了这种投票趋势。
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认同民主党或倾向于民主党的拉美裔越来越多。
但是洛贝兹补充说，移民改革只是拉美裔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其他问题还包括经济机会和教育。洛佩兹说，拉美裔选民现在是2300万，到2030年可能增长至4000万。
过去10年，美国人口增长的多一半来自拉美裔，今后拉美裔将继续是美国人口增长的主力，甚至占到大部分。
共和党政策专家菲赫里认为，今年通过移民改革法案几乎不可能，但他希望共和党最终能同意为非法移民提供入籍通道。
决定人们投票意愿的是他们的钱袋。我认为随着拉美裔选民越来越富裕，更多的融入美国社会主流，他们投票时会开始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会把目光转向共和党人。我们之所以应当通过移民改革法案，就是为了加快这个进程。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他知道需要进行移民改革，
现在的制度破碎了，需要修复。
但是贝纳表示，不可能就一个多数共和党议员都不支持的提案投票，这似乎等于是排除了入籍通道的可能性，至少是现在。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加紧努力争取国内对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更多支持。奥巴马在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说，如果不对他所说的叙利亚的凶残袭击做出反应，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化武袭击的风险。在星期六播出的讲话中，奥巴马还说，叙利亚政府涉嫌使用化学武器是对人类尊严的直接打击，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奥巴马寻求加大美国国内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争取欧盟国家外长对这一行动的支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官员阿什顿结束跟克里见面之后，宣读了一份声明，敦促各方对叙利亚政权的化武袭击做出明确和有力的回应。克里对这一支持表示感谢。德国同时也表示，会在20国集团关于强有力回击回应叙利亚政府化武袭击的联合声明上签字。美国和另外10个国家星期五在俄罗斯出席20国集团会议的时候签署了这份声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星期六承认在全国大选中失败，这次大选使澳大利亚保守的反对党赢得政权。由阿伯特领导的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就此结束了工党历时6年的领导地位。主导这场竞选的一直是人们对经济、避难人士以及气候变化的忧虑。索马里官员表示，首都摩加迪沙一家餐馆几乎同时发生的2起炸弹爆炸导致至少15人丧生。警方说，这家名为乡村的餐馆同时受到一枚汽车炸弹和一名自杀炸弹杀手的袭击，爆炸还造成20多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涉嫌的极端分子去年9月袭击过这家餐馆，打死14人。去年11月，在对这家餐馆老板位于海滩附近的另外一处餐厅的袭击中，一名保安人员被打死。巴基斯坦说，为了促成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将释放7名阿富汗的塔利班囚犯。巴基斯坦在星期六宣布了这个消息。前一天，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访问了伊斯兰堡，讨论和平会谈事宜。过去一年内，已经有26名被拘留的塔利班分子被释放。阿富汗领导人一直认为，邻近的巴基斯坦为塔利班高层指挥官提供庇护，而该国的情报机关三军情报局帮助叛乱分子，计划针对当地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进行跨境攻击。巴基斯坦则是否认所有指控。星期五傍晚，一枚无人火箭从维吉尼亚东部海岸升空，火箭上搭载的机械手探测器将研究月球大气层和尘埃。这台名为月球大气和尘埃环境探测器的装置，其体积有一辆小型轿车大小，将在环绕月球轨道飞行100天期间收集有关的数据。科技人员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月球稀薄大气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这对我们人类太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